唐胥铁路是谁批准修建的？对于唐胥铁路的修筑过程，传统说法大致是这样子的。起初是由唐廷枢向李鸿章提出修铁路的设想，李鸿章向朝廷上奏并得到批准，但由于有朝臣反对，朝廷又反悔收回成命，唐廷枢只能挖开运河以解决运输问题。由于受地势影响，运河方案无法完全实施，再次向朝廷请求部分路段修筑轻便铁路，并声明不用机车而以驴马牵引列车，以免震动东陵。这次请求获得朝廷批准，于是唐胥铁路才得以修筑。说得头头是道，而且众口一词说了几十年近百年，却没有看到一点可靠的第一手资料。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些第二手、第三手，甚至第七八手的资料。也就是说，描述的如此曲折，形容的如此艰辛的故事，不过是互相抄来抄去、人云亦云的流言而已。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证实，李鸿章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内容向朝廷上奏并得到批准？没有第一手资料证实，朝廷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收回成命的？也没有第一手资料证实，是谁再次向朝廷提出请求并声明不用机车云云。更没有第一手资料证实，这第二次请求是在什么时候，如何获得朝廷批准的？我们的这些质疑想必会遭到许多人的愤怒驳斥，人们要严词诘问，难道说唐胥铁路居然莫名其妙的就那么糊里糊涂建成了吗？真正的历史可能确实如此。前面说到，李鸿章于1881年5月20日给朝廷的奏折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，在一律告产的叙述之后，还有一段文字阐述了开办开平煤矿的重大意义，至少有三条。其一，从此中国的轮船及军工企业用煤不再依赖进口，一旦发生战事，不致被外敌所挟持。第二，可以保护中国的矿产资源不致外流。第三，煤矿开办顺利，炼铁的事情也可以接续。开平煤矿为全国立了一个好的榜样，对大局也会有所影响。同时，李鸿章还将唐廷枢夸奖了一番，说唐廷枢熟经洋雪，对于开矿事宜、营销状况等都经过详细的调查，历经数年经营，开平煤矿已经初具规模。此时李鸿章笔锋一转，看去貌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，其实也许是刻意而为，暗藏玄机。他写道：
当夫筹办之时，臣因事端宏大，难具就绪，未经具奏，今则成效确有可观。所有直径招商购器、开办矿物、疏通运道原由，李和功折巨臣，扶起皇太后、皇上明鉴，谨奏。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当初筹办企业、矿山等实业的时候，因为规模宏大、事情繁杂，一时难有头绪，所以没有向朝廷奏报。如今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效，所以关于直隶境内招商引资、购置机器、开办矿物、疏通运输道路等各种具体情形，有必要总结上报给朝廷以待指示，云云。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在那四个字，未经具奏。这是明白无误地表明，关于开平煤矿的筹办及建设情况，当然也包括挑河移道、接住马路等具体事项，李鸿章从来没有向朝廷请示或汇报过。而所谓的有朝臣反对一事，开滦博物馆里倒展出了一份第一手资料，是礼部侍郎齐世长的奏折。他声称开平矿务局的煤铁矿距皇家陵寝不过一二百里，采矿必然会影响风水地气，所以奏请朝廷下令立时停止开采。不过这份奏折的日期是光绪七年十二月，也就是1882年1月下旬，那时唐胥铁路应该早就通车了。
更何况这份奏折主要针对的是开平矿务局正在迁安境内勘探的铁矿，与唐胥铁路毫无干系。有趣的是，由于齐世长的奏折朝廷根本没当回事儿，只是下谕要李鸿章调查一下，看看在迁安开矿对于皇家陵寝是否有妨碍，这等于是让李鸿章自查自纠，走走形式而已。因此所谓唐胥铁路上奏得到批准，朝廷收回成命，再次向朝廷请求声明不用机车等故事情节都是子虚乌有。换言之，唐胥铁路的修筑与朝廷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完全是李鸿章自己做主的。修铁路可不是一件小事，难道说李鸿章是有意向朝廷隐瞒实情吗？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呢。